我最后一个问题再谈一下，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森林的记载还有不吻合地方的第二个问题，就除了第一个问关于时间问题以外，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就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哪个是正确的。这个因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从我们中国来的，因为从小就教进化论，所以把进化论是作为一个真理接受下来，所以很难攻破。我自己本人当时在教会旁边待会很长时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进化论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因为觉得有很多证据。那么有人说的很简单，进化论根本没有证据，我就出来了，实际这也不合事实。如果进化没有证据，它也不可能在当时在整个神学统治的情况下突然破土而出，依然有它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怎么来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行吧，不要走极端，走极端你就很难说服人，你的进化论根本没有根据，怎么可能一下就风靡全球，不可能。但是究竟是进化还是创造，我今天不能讲的太多，证据很多。我给大家推荐这两本书，第一本书《科学创造》，就今天我上面讲的第一个观点，他认为是全创造的，完全照圣经解释就是神创的，他提了很多很多样的证据，不是进化。这个结论当然我讲了，他有他的弱点，但是他提出很多科学上的依据，都是现在的科学数据，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第二本书是潘伯涛写的《进化论》，也是他阐述了进化论的产生的这个依据，哪些依据是产生的进化论，写的我认为这本书写的比较客观，比较写适中，立场适中。那么他也阐述了他基础的立场对进化论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也写得很好的。当然里边掺杂着生物学的也专业知识，但是我想你有这个精神你也能把啃下来，有啃不下你把它的主要的精神看看更好。所以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能看看这两本书，我今天要讲的一些问题也都主要是从这两本书里边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么对究竟是进化还是创造，圣经讲是创造，达尔文讲是进化，那么究竟哪一个对哪个不对，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两个观点是对，其实不可融合的。那么现在看来确实是，如果是进化了就不创造。那么刚才讲的有一个看法，所谓的神造进化，这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那么现在我要想强调其中几个几点。第一点，我首先想给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进化论是一个还没有被经证实的理论，它还不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解释。达尔文根据他在他野外考察也发现这个环境和物种之间的变异以后，他发现了这个规律，环境在自然选择面的功能，最后他起初在1895年写了他的第一本书《物种起源》，就谈到了物种也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最后又那么一步步的发展。这个他也是经过他科学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其中一个假设。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从归纳发现开始考察的各种现象，其中提出一条规律，所谓进化论，是吧，自然选择。但这个自然选择现在只是一种假说，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证实它，最后它才是成为用理的。现在这个假说还没有被完全被证实，所以只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或者已经被证实的真理，或者是一种被证实的理论。第二点就是说，进化论我们现在所谓谈到进化或者创造，就不光是指生物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实际还包括了生命的起源，就是说怎么无生物到有生物，有单细胞都会发展，还包括了鱼的起源，你怎么从无到有这样起来。现在谈进化论实际是广义的进化论和成功论之间的关系。那这里面要解决这种要牵扯到讨论宇宙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物的起源，所以这个课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不想介入太多，如果大家兴趣，我们下来可以单独在个别交换意见。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来说的就是说，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不能够用科学方面的证实或者否定，因为我这不是科学研究范畴。跟我刚才讲了，科学的研究就是有亮度的，能够重复在实验室重复的，是吧？你重复这个结果，别人在同样条件也能重复，他才承认你的结果。你说我在我实验做出多数据，我发现一个新的理论，别人都谁也在你的条件做出来，人家不会承认你，必须要重复的都能够出来。但是计划已经完成了，过去已经出来，宇宙已经出来了，你不可能在我们的有限实验室来重研究的起源，对。所以这不能用科学来证实或者否定。所以我想引一段已经出版的《物种起源》，就是大文这个第一本关于物种这个自然选择进化论。在最近一版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边，英国有个进化论的领导人叫做 Matthew， 他就说了一句话，在序言里边，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怎么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认为真，但自己却没有办法下一证。就这个，你相信进化论也好，相信的话都被他的行为认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用，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实。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唯一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设计两种模式，一种进化模式，一种神创模式。那么对进化模式，它就有各种的看法，这个物质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然后人类的起源、生命都是在自身，没有靠外界的力量，在一个封闭的体系自然起来的。那么所谓神创的模式，那就是说有一个万能的神主宰着，是他用他的规律把神这样创造起来，没有神的力量，没有外在力量，没有非自然的力量，这个整个宇宙和物质也不存在，就这两个模式。那么你就唯一的办法，现在看用现在最新的数据看看对哪个模式更加有利，现在只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现在最新的科学是对哪个模式你能更加能够接受，现在能做到的大概是这一点。那么现在大家最新的关于宇宙的起源，我简单提一下，就有两种所谓基本看法。现在科学界，一种所谓的恒态论，一种就是大爆炸论。所谓恒态论呢，是指空间，现在的话就是在一个无限遥远的空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最初出来的可能其实是氢，就是氧离氢气的氢气，过来以后慢慢由于氢气发展，最后形成这个，引起了这个整个宇宙的产生，这是一个看法。这是所谓的恒态论，在空间的范围。在时间上呢，现在就说的大爆炸的年代，我上次提到了，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一些高度的一些粒子突然爆炸，这样的话引起了，所以引起了这个宇宙的起源。但这个都是完全是一些假说，与其说是你学术上的假说，还不是很多时候带有哲学的性质，因为有什么很多的实验室的根据或者数学的根据。那么这就这样说的。那么根据现在很多关于太阳系的起源呢，很多像星云学说或者是这些学说呢，现在看来都有问题。就是星云说，就说这物质高中以后慢慢旋转，是吧？我跟他讲，旋转以后再甩出一块，那么又出来，比如这个恒星甩出一块，那么成了行星，行星慢慢再甩出一块成为卫星，就变这样种。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问题。现在发现，比如说很多天文科学家在研究的发现，比如说卫星和行星之间，按照这个甩出理论，应该旋转方向一致，就在太阳系里发现到另外的情况。它的行星和卫星旋转方向是反的，那么你就很难，就是好多东西还有很多在旋转当中有偏的角度，都不是就是这力的这个角力啊，它根本不一致的东西。所以很多科学家现在自己也认为这个星云学说是站不住的，就是现在整个对宇宙的学并没有一个比较令大量意的一种学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尤其现在越南的标本出来，越是这个标本出来以后，那么对这个学说大家都公认的没有办法，就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更不是说从实践上对这个太阳系或者宇宙的起源有任何比较好的解释。那么根据创造，而且现在大家公认的有两个，这个两个定律，就是昨天我提到的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么第一定律就是说能量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是能量的永恒。第二定律就是说提到，就是能量它会向上升高的方向发展，是在一个体系里面。那么这两条要是加在一块呢，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那就说能量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不能被创造，不能自己被创造，对吧？这自信封闭它既能创也不能消灭。那么根据大爆炸理论，这个宇宙第二个开始，那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但是它又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这开始从哪，必须要追求另外一个宇宙有一个东西，那就所谓人的，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科学创造的。所以这个观点我自己人觉得还是从哲学上，从哪个方面的还是有一定道理，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根据大家公认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那么这个定律本身是有利于这个生长的。这是从宇宙的太阳系起源，这个我简单证明一点。从生物的起源，大家谈了从无生物到有生物，大家也知道，原来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人叫米勒，他是在五几年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模拟当时的原始气，就是有烧甲烷气，这些气体在一块以后，模拟当时的闪电啊，就因为这一带也有闪电，然后他通过这个 大原始大地一闪电，哎，最后得到氨基酸，哇，当时是红的，那就从病物到有机物了。你得到氨基酸，氨基酸最后就是蛋白质，就是蛋白质了，氨基酸这组蛋白质来弄，那不最后生命就出来了嘛。所以当时轰动一时，他的试验用只用了大概两个礼拜，博士论文出来一两页，后来杂志上我一去看了，最后就成为就留在这要做这个做这个教授。但是还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个也很有质疑的，嗯，就是他现在他发现呢，就是还不完全是大气模拟式的实际情况。他得到的氨基酸，因为根据现在来看呢，氨基酸本身有左旋和右旋，那么根据现在生物情况看呢，有功能的只有左旋氨基酸有功能，但是他得到的混合物，就左旋右旋都有了，而且他呢收到氨基酸以后，马上就把它分离出来。就让这个产物的浓度降低，那它的正反就可以不断的进行下去，根据化学动力学，所以这个也不像是实际情况，大气的实际情况，对吧？而且现在定义就是真有了氨基酸，怎么成蛋白质？人工蛋白质确实造出来了，我们中国合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对吧？用了胰岛素，这确实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功能。但是就是成了蛋白质又怎么？离生命还差得远了。我刚才也说了，到现在根本没法造出一个细胞，差得很远。所以当时现在的基因不适应的话，从这个你并不能证明，就应米勒的实验就能证明它能够从无菌就能变得有生命。现在还这一步结论还是太早，尽管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没能说出来。所以现在说无生命到有生命，现在没有方法，谁也不能证明是怎么来。这进化论它也证明不了。那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我现在着重在讲一点呢，就是说关于人的进化，人是不是从这个低等动物、高等动物这一步一步来？那怎么看？那么当然进化它就是所谓的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些中间环节、中间化石的发现，是吧？就是说发现，比如说爬虫和这个鸟类之间有始祖鸟化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始祖鸟就是发现一种鸟类在它的前翅膀上有爪子。对吧，有爪子的骨头痕迹，大家就认为这就是爬行动物，对吧？原来的爬行动物前肢羽化，最后就变成了鸟，那么这就作为爬行和鸟类之间的连接的中心环。那么还有人研究呢，就是研究比较胚胎学，啊，所以就不管你是哪，就是像人的胚胎，在发行的过程当中，它的形态好像一会儿从最简单变起，最后变成鱼有鳃，最后又再变成人，就是整个在过体发育当中。重演系统发育，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论者，在人的过体发育的过程，整个的系统发育，就是低等到高等，基因功能全部变一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依据。再一个依据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地生物学，就在不同环境底下，隔绝的环境，它的生物种类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画了很地理的区带，尤其是在这个在东南亚，他们画了很多地植物的一个曲线，那么在这个这边两个植物动植物就完全不一样。它也有它很多的根据，也有比较的动物学结构，你看生物之间的差异，比如人体之间的退化的器官，对吧？很多器官没有了，它就是还有，那怎么会有呢？就是因为过去留下的痕迹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的依据，就是从它这个观察当中得到这些数，然后提出这个假说。那么但是进化呢确实也有它的一些很多问题。那么现在达尔文的气质进化呢，就是说所谓的自然选择，台湾翻的是叫做天择，物竞天择，那就是一样的，就是说物之间相互竞争，那么谁符合这个环境就把它择下来，天择。那么大陆翻译是自然选择，自然就你相互竞争，你谁符合自然，适者生存，对吧？之后的环境你就生存下来，所以这自然选择呢像一个筛子，一符合的就筛下来，不符合的就降下来。那这是达尔文最初提出这个看法，但现在呢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就进一步这个它这个功能升华了，就提出了基因突变。我讲的叫人都有好多动物都有很多基因不断的突变，在突变当中就产生了变异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同一种动物就越来越多，那么最好哪一个变异符合这个环境它就留下，不符合就死了，那么这个新的符合的再变，一步一步这就进化，就提出了基因突变是这个进化的材料，而天理自然的是进化的动力。那么进一步就把达尔文主义深化，就所谓的新达尔文。这些道理听着还是有一道理的，但是实际要去思考也有很多很多难题。我今天不想先说进化呢没有任何依据，但是我也想把一些问题给大家提出来，请大家去思考去谈。第一个，比如说 比较说这个饲鸟关于鸟类和爬行类的中间环节。那么很多人现在也很提到问题，就现在你进化论的学者在找中间环节动物本身就是问题，对不对？根据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你比如说从爬行到鸟类，对爬行类不适应当中的环境，所以呢有的变成鸟类的呢变成爬行类鸟类之间的这个就生存下来了，然后进行就上到鸟类，对不对？就是说因为爬行类不适合全部被淘汰，那么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中间环节呢是比较适合，还不完全适合，它就那么又升到了鸟类，所以鸟类的话呢鸟类就生存下来，那么中间环节也就消失，那么这还能说得过。但现在实际情况是这样，在我们继续呢，爬行类也在，鸟类也在，刚好中间环节没有。那么中间环节应该比爬行类更适合环境呢，为什么两头都有就没有中间？大家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从没问过这个问题。所以中间环节的缺失本身就是问题，你怎么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那个关于生命的起源也是这样，那么按照现代科学发展，就的存在已经40亿到50亿年了，但是生命的出现突然的就出来，现在你看见现在化石的原因就是在寒武纪突然生物就出来了，藻类然后半叶虫这海类这海洋类都出来了，而且出来很多虫子就是多细胞的，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现在的化石就您能找到40亿50亿年都有生物，所以在寒武纪作为显生域和隐生域分界，就是在寒武之后就是显出生命了，叫显生。那么寒武纪以前呢，就隐生就看不见生物，怎么解释？生物学家就这生命突然的出现，那按照进化一慢慢进化了，生物由少到多，那么你在寒武纪你应该出现很多很多动物，没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形态学和胚胎学的证据，比如说很多化的器官。上个世纪提出了大概人体身上有大概180个退化器官，就现在已经没有功能了，只是一种痕迹，就当初从这个低等方进化来的痕迹。实际现在看，根据科学的发展，发现这些器官身上都有它的功能。比如说阑尾，大家都知道，对吧？盲肠这边突然多出一会儿，那么功能是什么？现在发现有功能，他们用低等动物的实验，用兔子做实验。就是说我把它的阑尾保护起来，就是放射性照射这个兔子的全身，但是唯一把阑尾保护起来不让照射，照射完了以后，这个兔子在很短期时间里完全不能产生抗体，就被杀死，但是过几天以后它抗体出来，后来又反过来把身体部分保护起来，但是把阑尾让它这个报这个放射性来照耀，最后它身体的抗体就不受影响。最后呢，能发现阑尾的功能在免疫系统是一个有它的作用，人体是这样，不是很重要，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割阑尾是不是你的免疫能力下降，是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不是很严重。所以这样的话，就阑尾有它的功能，还有胸腺，原来也认为是假的，也认为没有功能，现在看到胸腺对淋巴系统各方面的行为都很有作用。我只简单举这一两个例子，所以所谓的退化器官，现在生物学已经不太提了，不太多提。就是都发现他们都有它功能，都是因为过去的遗传或者进化的痕迹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胚胎比较学，大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人的胚胎发育期间，最后有鱼的阶段，最后到人的阶段，怎么解释？实际这本书韩伯涛这本书写得很清楚，他这个你们看这个现象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他开始不管是低等动物、近动物、高等动物，他开始的取卵就是一个嘛。然后两个四个八个这样慢慢的发展，所以开始很小，所以那形态上总不外乎相似，就是大体的相似，不是真的。至于那个所谓的鳃，根本不是鳃，它叫一种咽囊，咽的这个囊，这个发展和胸腺的发展都很有关系，所以那只是形似而不是真实的意思。就像这些问题，过去我们是只是比较表面的、比较肤浅的，从表面上的比较一下，马上就找出证据。所以现在在回来就是上进化论就也不太用这样的证据，但是从我们接受的证据是用这些证据是在我们脑子，这现在科学发展这个已经不能，所以证据不是太多。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再提出来给大家思考，就是进化论的难题呢，就是说进化生物是单序的进化还是中断性跳跃的进化，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分种，对吧？分属、分科、分纲，然后分，就必须它的下要相对固定， 人这个种，猿猴它有猿猴种，必须有相对物理性形态，就是它必定先有一个鸿沟，把分开了你才能分类。如果人是这个那进化论来讲是连续进化，你一定就是有一条从猿猴到人之间一步一步步入，都是各种生物都存在的，中间没有间隔，你找不到一个绝对的间隔。如果真是这样，你种根本就没法分，你分类学就没法做。所以这个是在进化论上一直在争论在讨论，究竟是汤吉尔式的，就是这个一步一步到的，还是连续式的进化。如果说跳式的进化能解释现在种子或者这个属之间这个区别，但是用自然选择又解释不了为什么会跳，中间为什么缺，解释不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再一个历史上的难题是现在新达尔文主义所面临的。刚才我提到了大家认为基因的突变，因为它的核苷酸或者中间变一个，后来它整个性质就变了，是吧？基因发生突变，然后呢就造成了进化的材料，这是第二题。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现在科学发展证明突变基因里99%是致死基因有害的，突变里边99%是致死的基因，生物不能存。那么在这种情况它怎么能够作为进化的材料？它不是往好的方面变。所以这样的话，而且现在你生物的进化不是靠一个基因变下就能进了，要好多基因同时起来工作。那么这些基因怎么能够同时一下配合那么好，同都朝一个方向变，而且变得更好，把一个形状就闹了。达尔文本身他也解不了这个问题，他在这个物种起源里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就在思考眼睛的进化，是眼睛进化怎么能配合那么好，对吧？有视网膜，然后你有感觉器官，有这个视网细胞，然后看一会儿最精密的相机要反射，来人还反，怎么能配合的这么？他想不出来。据说他在想这个问题，最后病倒，想不出来。但是他还是很诚实的人。他在理论的难题里边说到。达尔文他也指出，我坦白承认，对于眼睛是由于自然选择以致很多不同的部分一起发挥功用的假设是最荒谬。那么眼睛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你别刚才提到细胞的功能，都要各种东西来配合。怎么去解释？达尔文他没有去掩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研究科学的态度。而且我刚才讲了，基因多数即使突变是有害的，即便绝大部分基因的变是有益的，你也不能解释现在进化论的问题。为什么？我给举一个例子，我现在这一个种一个鸡在这儿，是吧？基因突变，然后就各种变异的鸡都在这儿，那么然后再通过自然选择选出哪一种最合适的，那鸡就留下来，对吧？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是说自然选择在物种的横向发展当中能起作用，对吧？多样了，同样的一个品种以后多样了，在一个横的水平上，对吧？它可以变成多样化。但是你怎么能解释通过基因突变自然选择它能够从纵向方面一步往上提呢？怎么有这道高级一步的东西提上去？因为自然选择没有方向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解决不了。从理论上它可以造成多种的多样化在一个同一个水平，但是它不能由低到高这样问题，你解释不行。所以我今天就想，因为没有时间，我就只有把这些问题给大家提来，让大家去思考。就进化呢，它本身它很多的难题，就是没有，还有一个没有被经证实的一种理论，它有它一定根据，但是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能清楚更多的证据。而且再强调一点是，达尔文本人他虽然提出了进化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基道。有人就问过他说，你提出这个进化论，你是不是对神对基道没有意思？他相反，在他的著作里边，在物种起多次提到那个创造者神，他提到这个，他只是根据他的实验他提出自己去看。而且他对基督徒的工作是非常钦佩，当时在他提到进化论以后，有一次他到南非去考察，在那边有一个岛叫迪富高岛，那个还是很没有开发的一个岛，所以人都很道德标准都很野蛮。那么他跟着考察，他觉得不能容忍在那个地方，就刚好 通常是就有几个传教士在，就是南非的传教士，南美的传教士，不是南非，南美的传教在传道。他当时就觉得，你们怎么能够用基督教就能把，就不可能改变，要长期的进步，文明进步，然后教育传道，他不相信基督教能不改过来。结果没想到几年以后，这完全变了。后来他就给南美的圣公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坦白的承认，他没有想到基督教的宣教能够在整个这个早期这样的变化。最后他要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你接受我作为这个你们这个圣会的名义会员。这是达尔文亲自给他们写的。所以我就想，而且他到晚年他自己也说过，他说我当基督进化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里这假说会这样如火如荼烧遍全球，而且被人假作为一个迷信一样对的。所以他年老的时候自己说过这个话。所以我觉得他们本身还是比较清醒的。那么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的教育比较偏向，你比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跟俄国关系比较好，所以讲进化讲这个遗传学，只讲米丘林的遗传学，不讲摩尔根的遗传学。那摩尔根遗传学是反科学，在我们的科学大论帽子。那么相反，在讲这个起源的时候，也只讲进化论，不讲创造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既讲创造论，也讲进化论，既讲摩尔根遗传学，也讲米丘林遗传学，让大去思考去比较。那这样我就能得到真的东西。那我想今天关于进化论和神创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儿。就是我想我的问题还不是太清楚，但我个人的看呢，我是觉得从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相信创造论比相信进化论更容易。这我觉得，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也到天亮去解释，咱们也希望大家多看一些书了。但是我想现在越来越多人看来，就是进化论还是有它很多致命的地方不能够解释。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也随着神对我们的启示，这个问题可能会能够慢慢清楚一些。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决定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大的阻拦，因为基督教里边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解释不了，以后下边还要谈。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注重基督教的必要信仰。我记得上一次有个传道到我们讲，他就讲，他说你现在要问很多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因为人太小太渺小神太高，你问我很多问题出来，我现在思想呢就在我们那个能够明白的问题上多加思考，那就能帮助你解决信仰问题。当然我觉得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大家如果有精力去追求去看都是很好，这样可以加强你对信仰的选择，但是就不应该成为你在追求信仰中的一个阻碍，完全不通跳过去。我个人就是，我当时就一直很痛苦，觉得别的都解决，就这问题解决不了，就一直祷告，我就先跳，看神怎么领我。后来我就接受主，然后受洗，然后我就用了很长时间来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我觉得基本我清楚，我自己也有启发，所以我觉得神通过启示，通过现代科学的论据，我觉得我现在是接受上的。虽然进化我不能完全就把这个假说推翻，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创造呢更有道理。我就想像这样的话，你在生活还会碰到很多，我就请大家要去追求，要去把它弄清楚，但是也要知道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对吧？只有像你显明的事情你才能知道。这是我就大家念这么两句圣经作为这一讲的经，就是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你岂能尽情的揣透全能者吗？这是约伯记11:7。第二段是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自身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好多不明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进展，随着神的启示，很多问题我们慢慢会清楚。所以像圣经讲的那样，现在我们见主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一片，有一天我们见了主的时候一切都清楚。好，我今天上午这一讲就到这儿结束哈，我们再用5分钟休息时间，我接着讲下边，好吧？好，谢谢大家。要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是为了平安喜乐丰富的今生。三部分，我想简单的回答起大家要经常提到的或者碰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到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要简单就是一句话，你主耶稣说过，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你要想得真理，你要想走正确的道路，你想能够得生命，你就要做基督徒，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那要详细讲了，实际也不这么容易。 对吧？那为什么要证件的话呢？大家都信，现在还不信啊，福音还有工作还有很大困难。那么具体的问题呢，我想从永生和基因这个角度来讲，第一点我要提到一下罪的普世性，罪大家是很不受欢迎，但我也是非常反感。新教会讲人人都是罪人，我就根本信不去，我说我何罪之有，根本没罪。我是觉得我这前半辈子过得还挺好，能够处处考虑他人，助人为乐，我是自己觉得就挺不够，挺错的。我说犯罪我也没犯过罪，人人都是罪人，就非常反感。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有些是误解了，有的是不了解，看不透自己。第一呢，就是关于罪的普世性，讲到就是说，所谓圣经里罪的定义叫 sin 啊，我们想了解的罪呢，就是 crime， 就是刑事犯罪。实际这两个有差别。那么根据圣经讲的这 s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设不中心，就是达不到这个神的这个标准，就是罪。所有人达不到神的这个公义的标准、道德的标准，都是犯罪。你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就相信恐怕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谁能说能达到神的标准？摩西十诫里边讲了十条，实际还问大家问主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最重要的是两条：爱神是吧？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做得到吗？很难。孔夫子就算我们国家很重要的儒家的道德标准，他在怎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就是你自己不想做的，不要施给人，那还是一个消极的。耶稣讲，你要爱人如己，主动的去做得到。我反正是，我最后是服气了，我是做不到，一辈子永生去追求，只能想着标准。所以罪的普性，那么我想简单谈一谈，说这个是很不受人欢迎节目。他认为基督徒是言过其实，就把问题说得很严重。甚至有人问，哦，谈世人都有罪，实是传道人用来保持自己饭碗的一个借口啊。所以你说都有罪，你得悔改啊，要不大家不是罪人，也没有不肯传道。不这样的，不是基督在有意对罪言过其实，是因为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九世纪的时候，由于知道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科学的进步，工业的进步，所以社会出现了曾经出现了一度繁荣。那么这是当时普遍一乐观情绪笼罩在世界上，就认为啊，人性是本善的，就是刚才我昨天讲的孟子说的，人之初本性，人性是善的，之所以出现很多邪恶，是因为教育不够，社会发展不够。如果我们能加强教育，那么人就会这个恶都丢掉。当时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一开始世界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社会上相互的战争杀戮，把所有的这些全部打得粉碎。当时连基督徒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这就暴露了出人心的恶，人心的贪婪、嫉妒、敬啊，很多东西给上。而且我们现在仔细想想，我们对现在社会很多现象见惯不惊，实际很多现象就是因为是有罪。我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刚才要设立法，为什么？因为就信不过所有人都能够以诚相待，不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当无私。那么你女性的诺言还不行，还要写一张纸定一个合约，对吧？你不能撕毁合同，你一旦撕毁就指责。那就什么？就是不能以诚相待。大家，你们每一家的门，每一家的房子，你要设门，要设，要有窗户，每天睡觉要关门，不闭户现在还不敢吧，对不对？还不行，锁上门还不够，现在很多人还要加一个这个 security 的系统，自动报警，有的时候按这按钮警察就来。那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犯罪。所以很多这些事情都是这样。这为什么？就是为了避免人的罪，避免你被别人的犯罪所伤害，也避免隐去犯罪。所以有人就提到了，那么究竟人是本性还是本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们中国从孟子荀子一直在争论，说不清楚。但是现在从基督教的教育里边就非常清楚，我个人理解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好，性本善，充满善良，没有死亡，永生。但是就是由于人的背叛、叛逆，断绝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罪 和死才进到这里。所以人性也不是不是本善，但是后来出了问题。所以现在要恢复人和人的关系呢，你就要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那边去。所以这就是罪的根源，恶的根源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至于罪的最普适性，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好像遗传似的，从小到大因为他们有罪，所以在遗传下来，一代一代下来，从肉体上遗传就有罪。在另一种看法呢，是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所以有罪就是说和神隔绝以后，人神放在人心里面的灵就枯竭了，你不能和神交通，这个时候人的自私的倾向就出来了。所有自私的倾向就是犯罪的根源。我比较同意第二种看法，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之所以犯了罪你才会成为罪人，不是，是因为你是罪所以你才会犯罪。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倾向，你自我约定。所以我们中国一直说学好容易，学好困难，学坏很容易，对吧？你教他怎么好都很困难，但他学坏很就下来。为什么？这个符合他自己的倾向。小孩一下来就会自私，对吧？小孩一生下来他会不满意就哇哇大哭，你母亲都怎么出什么事，一看不过是要吸引父母注意而已，对吧？如果小孩四五岁孩子去参加一个 party， 中间有很多苹果，有很多核水果，对吧？他会情不自禁，他上去喜欢就抓起来就吃，考虑完全是自己。我记得当时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岁的时候，我也熏陶他，是吧？要让他知道能够歇，能够礼让。所以每次叫他就是跟他讲孔融让梨故事，对吧？所以他很多梨以后应该把梨交给长辈教他人。记得有一次家里买苹果就我有意让他，我说你用这篮子盘子装上这苹果去扇，我就让他看他怎么把大的扇给谁，把自己。他还是记住这个故事，他就把这大的苹果拿起来以后，就犹豫，这个就是给别人呢，还自己就跟他犹豫了。我当时就为了迫使他一下，我说你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他就马上就觉得好多迫使，他就要把这个苹果让出去。结果太太说一句什么？我太太，这个圈中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完了，这就咱就结束了。所以。你看出第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孩子坏，不是这样，就是他就有一种天真无邪，他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表达出来，但这表达出来是一种自私，全部每个人都有。当你长大后，你同样看到很好的雪糕，是你也想，哎呀，我要去拿一个多好，因为你有理性，你要顾虑到这个后果。如果我去想了，别人该说我太不礼貌，但是并不明你没有这个念头要去吃，是不是？就是说你在内心深处，你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最。就是从那儿出来，所以有人认为人完全败坏，但是很多人同意的是完全败坏，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你邻居生病你会去救他，路上看人的钱你也可以去帮助他，那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本身恶的东西和善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块，所谓完全败坏并不是你会犯每一个你都可以犯，别人发病你都会，不是，你可能这方面不错，但是你在另外你可能要犯罪，是。所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像周牧师讲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话，就是说我们人并不是怕犯，而是怕犯之后果，怕被别人看见，会怕受刑罚，对吧？所以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当正常的这个法律的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各种情况都出来。所以当正常的法不能正常施行的时候，很多道貌岸然受人尊敬的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罪，为什么？那时候他就不顾及后果，没有后果。说为什么在地震或者灾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警戒戒严，为什么？就是怕这个时候人的所有的恶全部暴露出来，趁火打劫，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说很多人讲就是在法律下边衍生的人恶心，我亲身就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当时1975年在河南省，那时候河南省中部有个板水库，很大一个水库，突然就这个雨水下的太多，这个大坝就决堤，哎呀，所有这个下雨人都是非常惨，非常惨。这洪水下来以后，从河南省冲到安徽的人都2万多人救回来，从河南省冲安徽省回来的死了多少不知道。 那么就这种情况下说的结果全出来。后来我听他们的这个在救灾的时候来讲的一个就都出来。我简单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去抢救啊，就划着船用很长的竹竿是吧，然后抓有一个钩子，那么就看见有人啊或者有人就钩住把他弄到船来。其中有一个人他把人有人把他勾上来以后，人不就开始就是把这船面撩上来，看着手表了，手表一挪下来把人再挪下去，因为他在告发他说抓一个手表一个人抓一个手表，最后把他抓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他去救人的时候，从上游冲下来一个年轻姑娘，那就喊救命。他看见她很漂亮，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救了你以后你要嫁给我。这个姑娘一点思想怎么没，那怎么我也不是，我怎么能嫁给，都还没来回答他了，这姑娘就被抓去了。抓去以后在下游大概一两度被当时的解放军战士救起来，救起以后这姑娘就哭，就解放军战士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把这情况一说，说在哪儿带我去找了上，把这人抓出来当场枪。就当时在那个非常情况下，一个解放战士不需要告有处决权，为什么，就是要来应付这种特殊情况。你平常你敢随便杀人，但是在那种非常情况下拉出来就枪毙，根本不用解释。大家想这就是特殊情况，所有的人都有权能保存。而且我后来在我也在内蒙古多，然后知道当时的山战士兵团其中有个营长对我印象也深，很好。有一次火山爆发，因为当时很多知识青年都到山战士兵团去，他们在那边，后来我听他们讲，就是说有一个营长很好的，他们有一次是起了大火灾，结果烧得很厉害，就营长就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一个把知识青年救，他最后烧得很厉害，然后大家都很给他。但是这个营长最后下山大家知道吗，被枪毙了。为什么，后来强奸了很多女知识青年。那你怎么看，同样一个人，他在这方面表现很好，处死如生去救人，另一方面他道德多了。人的善恨恶就在交织一块，但是核心问题是你这自私的情，也就根本就在这儿。也许你那还没有被表露出来，但是你就有犯罪的嫌疑，就是因为和人和神的交通结以后你无法自拔，拔不出去。所以我想这就是罪的普世性。那么罪的普世性，大家知道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当时法利赛人为了考耶稣，就是等于抓他，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大家还知道吧，把他送到耶稣那里说，这个妇女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住，夫子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是要打死他还是怎么。他实际就是给耶稣出难题，对吧。那么你摩西的律法行淫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当时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你要私自把人打死，你就犯了罗马的法。所以你不管是打死不打死，